感谢主又可以跟大家见面啊！我真的是非常为你们感谢神，为你们忠心的服侍主感谢神，因为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才会体会到这么辛苦的你们这么辛苦的工作，又这么忠心的侍奉神，非常的不简单。那像我们是我是全职嘛哈，时间还是灵活控制，虽然有时候也会有压力，想到这个要做这个做那个，哎呀，讲到有压力，但是还是比你们要好好多。我们啊，你们，我以前也工作八九个小时在上班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啊，又累得要命。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倒到那个沙发上，倒头就睡，啊，睡他一个小时后再起来吃饭，吃完饭然后你有些 entertainment 休息休息，第二天又要去上班，非常的辛苦。我发现有时候这个 entertainment 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它会给我们一些放松休息，实际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那我自己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怎么样才能够在主里面得到更深的休息，这个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但是我真的是为你们非常的感谢神啊！我也想借着这个讲道机会之前，我先简单的 update 一下我的情形，因为有两个月没跟你们在这里讲了。我过去两个月呢，就到了15间教会去巡回，除了两家以外，包括我们的三家华人教会，其他都是美国人教会，所以这个英文练得不得了的棒了，自夸是无意的。那有非常健康的教会，有生病的教会，还有奄奄一息的教会，我都去了啊。奄奄一息的教会就是我要给他请我来分享，可是分享之前他做了报告，就是说下个礼拜我们讨论一下我们教会还要不要聚会，我们要关掉。哎呀，我有时候想到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就差点哭出来了。你等到我来干嘛呢？对不对？都要关闭了。我有时候又想到说，哎呀，你看到旧约哈，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打仗的一个策略，长远的一个策略啊，就是诱敌深入，你到一个城去攻打一个城，那个城的那个士兵都跟着你来冲出来，你假装败啊，跑跑跑跑，然后他诱敌深入，哎，等到那城里人都出来以后，有一部分人冲到城里面去，把那城给烧掉。那这个从城里出来的敌人一看自己家都没了，赶紧跑回去，那城里面的那个已经进到城的那个我军又攻过来，这边又攻过去，哦，最后就把敌人消灭掉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策略。我就想说，我会不会被诱敌深入了？对，我们这些人在外面宣讲，他传道，回头一看，家没了，家里着火了，教会死了，奄奄一息了。哇，我当时真的是差点哭出来了。后来我才想起来，我在总会开会的时候，在总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到波斯尼亚还哪里去宣教，他回来的时候，他在别的教会里面讲到分享他的工作。他说我的母会300多人的教会今天没了。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可以忠心的在这个地方，在美国这个地方忠心的做下去，忠心的坚定的站在神那里，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到一个地方，后来我到地方的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要为你们感恩，为你们忠心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以为说这个地方比国内要容易，一点都不容易，真的，宣道会一点都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也在缩小，也在没掉。那感谢神，我们这个北堂还在这坚定的走下去，所以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那我这个季度的巡回呢，还有两次，下个周末去温莎，再下个周末去韦恩，还有巴堂讲道，我就结束了，我就可以 跟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那我想可能你们也想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我可能上次也分享过我的那个主动脉，脑血管主动脉已经不顶院了，但是那个没关系，医生说不需要做任何治疗，只要我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虽然我是高危人群，但是没有关系，所以那个脑血管那个就算了。那后来又发现了一个毛病，就是我的肝硬化。那肝硬化以后，那个医生就说，哎，你要在美国治疗，哎，他建议我参加那个叫什么 clinical trial， 就是参加一种新药的治疗，就是他那药又新药又可以免费给我治疗，又可以仔细检查我的身体。我很兴奋，我很高兴，我已经签字画押了，我说我要去治疗。如果是这样子，他如果选中我，他现在在这个 screening 的过程，如果选中我，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记号，从神那里来的记号，我就不会走了，我就会留在这里了。就是，所以我也很感谢弟兄姐妹，可是呢，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就刚过去礼拜二，我跟一个香港的同工Skype， 香港的同工就跟我说，他刚刚见到我的领导，就是我们总会的Assistant VP， 我领导说你，我要给你这个区长讲一讲，不准区长留你在美国做牧师，你一定要到中国来。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我？然后我说我这个病呢，他说香港的医疗条件不会比美国的差，你可以到香港来医疗。所以有一点点的两难，但是我想我这个两难选择跟你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每天都要面临的两难选择算不得什么，因为我自己很清楚，不论我去到哪里，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或吃或喝，这么简单的事，吃喝事今天好像都很简单的事，我们都要荣耀神。所以无论停在这还是走，都要荣耀神。所以你们也为我祷告，如果是神的心意，我们真的不完全知道哈，这种特殊的带领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我自己就把它当成只要这个是归因的过程，他接纳了我，我就把它当成神的心意，我就带着，我就不去猜测了。所以我们特殊带领的时候，我们是有困难，很难做选择，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荣耀神。那你们在这个地方待着，无论如何坚定地站在耶稣基督那个里。我后来碰到去了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牧师也没有了上来跟我谈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弟兄上来跟我谈说，哎，你在中国挺艰苦的。我说你在美国一点也不容易。那个教会是我们原来的区长建的教会，现在牧师没了，而且很艰难然后我说你在这里一点都不容易，我为你祷告，你自己也要下决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为主做见证，坚定的站在耶稣基督那里，这个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难的做一些两难的决定，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论在哪里我们都坚定的站在神那里。那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只有他爱我们，只有他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别的救主。主啊，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的时候，我们在你的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更晓得，我们不但从你那里领受爱，我们更要和你一同的受苦。不要觉得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在美国这地方好像没有逼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啊，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要跌倒。主，所以我为弟兄姐妹祈求，也为我自己祈求，主啊，愿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紧紧地站在你这个永不动摇的根基里面，住在你里面。主，我这时候也祈求你的圣灵就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实，你话语的奇妙，你话语的能力。求你来祝福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打开这个 圣经哈，马可福音十一章，大家已经读了十一章的22节到26节，那我要从那个把那个上文再给大家读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一章，我会从11节读到21节，然后呢，我们再从22节读到26节。因为22节读到26节呢，22节到26节呢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我们等一下来思想一下，看耶稣这基督这段教导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那马可福音十一章，从11节开始哈，我来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们也听见了。15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一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皿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22节到26节，我们再读一遍，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的，那我把这个前文读了一下啊，我们就知道哈，从这个上下文的读的过程中，就是马可福音写的非常的紧凑，他就好像是说第一进耶路撒冷，荣耀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是礼拜天，进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直接到圣殿里面，到圣殿里查看了一下，哦，就出去了，出城去了。那第二天呢，又去耶路撒冷。第二天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饿了，饿了以后，他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有叶子，远远的看见就过去。那这个无花果树呢，他走到跟前的时候，发现却没有结任何的果子。那圣经说他不是收成的季节，然后耶稣就诅咒这个无花果树。那接着就进圣殿里面，进到圣殿，耶稣就洁净圣殿，又出城。第三天再进圣城的时候，门徒就看见，哦，无花果树干了。那彼得就说，哇，非常惊讶，主啊，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那耶稣就针对这件事做了一个教导。那我们首先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今天信主了，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耶稣为什么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招你惹你了我们都同情弱者，这个无花果树好好的在那里，又不是收无花果树的季节，你怎么来这里找不到吃的就咒诅一下就死掉，那这无花果树。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信了主会说，哎呀，神总有主权吧，神我们都在他手里面，我们像那个泥土一样，他是陶匠，他愿意捏我们就怎么样捏就捏。我们又想说，好啊，你即使有主权的话， 你也不能乱用主权呢。啊，当然今天在中国的当官的有权就是随便乱用了哈。那神你不能够像这个我们这个地上的官一样呢，随便乱用权力。神从来都不乱用权力的，很有意思。人是乱用权力，但是神从来没有乱用过权力。神不但没有乱用过权力，他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他不但不是要把我们来毁灭掉，还看到我们的困境的时候，他还自己来到这个 地上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这样回答说，神不会乱用主权，好像还是无法解决我们这个心中的困惑，觉得这个你为什么咒诅无花果树。那有一次呢，我突然好像我不知道我是看了解经呢，还是我前几天秋天的时候，现在到冬天了，非常冷了哈，天气非常冷，刮昏了这个刮你的耳朵。那前一阵子秋天的时候，那果树都成熟了哈，像我家门口，我的住的那个公寓门口有好多苹果树，还有好多山楂树。那我搬进来的时候是八月份，那一直看着它，那叶子挺丰满的，然后你远远的看见的时候啊，叶子跟果子都在一起。等到它叶子快没了以后，或者说那个果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哎，你远远的就是看得见那个果树上面的果子，你不用走近的就看见，特别那个苹果很耀眼，那黄色的金黄色的叶子没有了，远远一看见这个树就是满了果子。哎，那天我突然有点启发，我说这个时候啊哈，这个无花果树还不是收成的时候，是它如果有果子的话，果子长在这个树里面，然后那个叶子又大，因为果子还不是收成的时候，所以你远远看见的时候看到的是叶子，你不容易看到它那个果子，只有你走近看才能看到它有没有果子。无花果树是在以色列非常平常的树啊，普通的树。耶稣是以色列非常普通家庭人出生的，就算很多人有疑问不承认耶稣是神，当然神他什么都知道，他出生在普通的家庭，他对那个地方的树是非常的了解，他不是富二代，耶稣是穷二代，他不是富二代，他不是五谷不分四体不穷五谷不分的人，所以他对那个无花果什么季节结果子，什么样的时候有果子很清楚。而且耶稣比我们对那个无花果树还清楚一点，就是当无花果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青的时候也可以吃，虽然吃起来不那么好吃，但是可以填饱肚子。所以我那天我一看就说，哎呦，耶稣远远的望见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他肚子又饿了，他想说 那里可能有点果子，所以走过去到下面去查看，看一下那下面有没有果子。没想到到下面仔细的查看，一个果子也没有。这个就解释了说，这个圣经里面讲，他讲说，因为他是哪一节哈？他这里面讲说，他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我们以前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我们就误解了，哦，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他果子都没有结呢。其实因为不是无花果树，是解释耶稣为什么从远远的地方要走到跟前去，而不是没有结果。哎呀，我那天就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后来我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因为为了讲这个道哈，我还是去查了一下解经书，所以发现解经书也这么解释。哎，我就发现说，哎，有时候是你是可以明白，我也不知道是我以前看了，然后今天碰到这个环境以后正好印证了，哎呦，这样可以这样明白，哦，原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清楚了。哎，我们不会怪耶稣了哈，耶稣许多时候比我们更有知识，当然我们今天承认他是神了，他凡事都懂。如果你不承认他，你也知道他在这个那个地方的话他也很清楚。所以耶稣找来找去，这个无花果树只有叶子不结果子。所以耶稣讲，对这个无花果树讲了一句话，说从今以后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是咒诅，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都不结果子，你就不要白占土地嘛。无花果树本来树在那个地方都有意义的， 他要结果子给人吃。你既然不结果子，就不要白占土地。那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他这样安排，他安排的很紧凑，他不像别的福音书哈，会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他还有一些别的活动。马可福音说，耶稣在星期天进入耶路撒冷后，他十一节马上就入了圣殿。他说进入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查看物件，查看各样物件哈。如果你去看英文，他是说仔细的查看，就好像他到无花果树这个树下面去找那果子的时候，仔细寻找一样。他到了这个店，仔细查看，天色已晚，就和门徒出去了，往伯大尼去了。然后他咒诅完这个无花果树后，他十五节他来到耶路撒冷，又进入圣殿、他做的一件事情呢，就马上就是把那里面做买卖的人给赶走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然后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因为有的人就挑着他商品要卖的东西从那个店里经过，从城的这边到城那边，那个圣殿变成他的 shortcut， 就是捷径，从那里穿过去。所以神耶稣也不准他们。然后耶稣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才成了贼窝。所以你看马可福音这样的安排的时候，你很有意思，就是那无花果树受咒诅加在耶稣去圣殿的两个中间。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吃三明治三明治你就是两个面包片中间加一块那个肉，那夹心一样。所以他是紧紧的故意这样的安排的。所以让我们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虽然你去对比四福音合参这样一起读是有好处的，四福音合参你一起读的时候会让你看到一些亮光，但是四福音合参不是圣经本身，这个不要讲神学的东西，就是圣经的每一本圣经，马可福音它单独的一本圣经马太福音单独的一本圣经，那个是神启示的，是神的话语，每一本圣经它给你的教导是很准确的，它会给你的一个教导。那从这里的看出来，就是说好像耶稣在诅咒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因为耶稣肯定不是对树说什么，他要教导的人肯定是对人说什么，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是圣殿，这个圣殿非常的辉煌，已经建了四十几年了。你要知道，在你继续往福音书下面去看的时候，他那个门徒会对那个耶稣说，主啊，拉比，你看多么辉煌的石头，多么辉煌的建筑。那耶稣在那里仔细查找，找不到什么。第二天来的时候，直接就把那些人给赶走，说这个圣殿是祷告的殿，你既把它弄成了贼窝。所以从这个比方来看，我理解很清楚，耶稣直截了当说，你这个圣殿再辉煌再伟大，工程再大，造成的不是神祷告的殿，不是万国祷告的殿，我不管是万民可以来这祷告还是为万民祷告，既然不是这个殿，已经没有用了，成了人的商殿，那这样的殿留着没有意思，不要白占土地。所以你到后面到十三章那里，你很容易看到耶稣就说，你看他辉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落在这个石头上不被拆掉。那今天我们同样，耶稣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讲说，教会是神的殿，他用他身体买赎过来的。那教会如果不祷告，教会也会成为人的殿。你做多少事工啊，你在那里有多少地位啊，你多了不起啊，你多属灵啊，而不是来向神祈求的地方，为万民祈求，万民可以到神这里来祈求的地方，那一样不祷告成了人的殿，神也会说不要白占土地。我不知道我去的宣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快就没掉了教会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肯定一点，如果教会不祷告，就会成为人的殿。 就有一天会没掉。我看到一个你们都读可能听过有个叫基芬烈火的作者啊，中文给他翻译成基芬烈火，他是个牧师，叫新牧师。他说今天教会的祷告会已经几近绝迹了，教会不再是祷告的殿，祷告会是教会参加的人最少的。但我不是说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参加祷告会，你在家里面也要祷告，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这一段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很清楚，不祷告教会就会成为人的殿，教会成为人的殿，有一天神也会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这是耶稣在11章22到26节的主要教导吗？是他主要教导的内容吗？我们来看22节哈，当彼得看到说拉比看到这个树后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耶稣的教导直截了当的说，你们当信服神，那意思就是你们要信靠神，相信神。好像耶稣就说，你不要觉得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这件事情是这么让人惊讶的事情，这么让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哈，那个长满树叶的一棵树，你今天就是把它砍断放在地下太阳下暴晒，它也不会马上干掉，也不会一两天内干掉，可能要十几天才会干掉。那这个树门徒看到的时候说，这个树连根都干了，一定是一个神迹，一定是一个让人惊讶的事情。所以彼得就说，哇，主啊，你看这个树枯干了。其实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写的更有意思，好像是说耶稣刚刚讲完话那个树就干了，彼得就说马上就干了。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好像是第二天，但是这种速度都已经是干的，不再是人所做的，也不再自然界所做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要信神啊，你不要觉得这个无花果树干的是一件这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然后耶稣接下来的讲到2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然后接着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得着的，就必得着。他说你不要觉得奇怪，树干了你不要觉得奇怪，人不可能做到的，神凡事都能。不但是树，就是对这座山说，把这山挪开，只要你信，你不疑惑，信你所成的，就一定能成。然后接着说，你祷告祈求，你信你所成的，就必然成。所以耶稣说，好像说神凡事都能，神的大能我们也可以支取。而我们怎么支取呢？是通过祷告，凭信心祈求。我觉得他这个教导是这么的直截了当，神有大能，人不可能，神凡事都能。但是你要支取神的大能，你只要相信，你祷告，信得着就得着。那我们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不是常常祈求，求得着都没得着，当然也有求得着得着的哈，很多时候求得着没得着。那我们很快就会用圣经，因为我们看圣经不能只断章取义的看，不能把这一节抽出来来看。那我们会看说，那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意思说，你想求，从神那里求一些东西要干什么用呢？满足你的私欲，在宴乐当中你很喜欢很高兴的。那满足私欲的祈求肯定不是凭信心求，因为他说你要信得着，你要信神。我们信仰是有一个对象，我们信心是有个对象，这个对象是神自己，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啊！你要有这个对象，那你凭着这个信心，你说哦，我凭神的我相信你，那我就妄求，那得不着的。就像一个比较有智慧的父母，你的儿女要向你求，让你溺爱他， 不可能的事情，你得不到的，对吧？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有兑现。那我在国内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例子啊，有人他就是真的是信他能得着，但是他这些不是凭信心求的。我碰到有一个人，他就说：“哎，我已经相信了，今天晚上一定降灾，这个灾一定降下来。”然后他还搬到山上去躲起来，他跟他好朋友都讲了：“赶紧上山，你要不上山的话，今天晚上那个灾难降下来，你们都没了。”啊，我那个朋友已经被他骗了几次了，他就说：“我今天晚上就不上山，哎，我神如果降灾降下来，我死也死在山下。”当然那个灾是没有降下来，没有降下来。那我碰到了还有一个，那个是很有学问的啊，还很不简单的，那也像我们这样都很有学问。他呢就搬到一个镇江附近的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去等候主再来了。而且他就是国内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很有意思。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对圣经都不懂，只有一个老仆人对圣经非常的懂。我们是能懂圣经的哈，圣经你恍恍惚惚看，神清清楚楚的教导是能懂的。他说只有老仆人懂，所以那老仆人又给他讲完后，他老仆人说现在主要来了，哎，他就搬到那个地方等候那个主来，哎，已经等了几年了，现在也没有来。然后他已经这工作啊家庭都没有了。那还有一个人更有意思，我奉主的名咒诅你。我在那个地方我说你这咒诅有效吗？你是咒诅别人呢还是咒诅自己啊？我说你根本就没有权利，你的咒诅无效。因为我是当着我的面讲的，因为有一个姐妹不太服他嘛哈，你知道吗？这个不，国内的姐妹比较强势啊，因为特别我去的那个城市的姐妹都很强势啊，都你很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就是要逼她老公要信主，哎，她真做成了，后来她老公被她逼一下信主，然后说我还要逼我老公做头，我说这个到底是你做头还是你老公做头呢？那他说你看圣经里面教导那个丈夫要是头啊，哎，我的丈夫是头是你逼出来的，你逼出来那你不就成了头了吗？对不对？这个非常的非常有意思。那一个传道人就说你这个简直是乱来，你每次就是你魔鬼充满，我还咒诅你，奉主的名咒诅你。哎呀我当时说那不是你也不能够这样咒诅嘛哈，这个是主从来没有说你要咒诅人家的，都是祝福，还没有咒诅。你说这些人他真诚的相信，真诚的祈祷，但是这些都得不着的，都得不着。那还有一个更有意思，他说主已经说了，有我们一个姐妹得癌症了，那另外一个人说主已经说了，跟他讲了，他祷告了，我奉主的名祷告了，他一定活过来，就死了。我说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既然死了，你就承认嘛，我们人都有问题，我们人不见能听到主的声音那么准确，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有错。他一开始还同意我的，后来他就各种原因他就说不行，神不会错。我说神确实不会错，那神已经告诉我他会活过来。我说那你可能会听错，他说我也没有听错，而且我奉主的名宣告。那我说现在死了你怎么解释呢？他说那是他老公的错，他老公不肯救他。哎呀，我心想说你神如果要救他，要他老公救他嘛。而且你知道吗，你老公到最后的时候医生都换气了，那 农村那边的习惯就是说我赶紧把人运回家，就不要断气了再运回。农村的习惯，你断了气不可以，就死在外地的人不可以回家，有这种习俗。那医生觉得没有办法，他就运回家去，所以说他老公不治，那他活不过来。那其实这个事情不只是在中国发生的，在北美，可能你们也听到过周刚牧师原来认识的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也是很多人神学院的一个姐妹，她的老公得了病了，所以这个姐妹非常的爱主，很多人为她祷告宣告说她已经好了，最后死了。那死了，她很多人就说死了也是医治，没有错，死了是医治。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宣告的人，你醒察你的内心，你当时祷告是一直是她死掉了，对吧？你在说谎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的东西，真的在说谎。我还碰到另外更厉害的，就是 直接一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走到那里，他说好，神给我说话了，你们两个就是夫妻，要配对。哎，还真配成了。哎，然后我这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我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寻求神了哈，寻求神。我跟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他说我也寻求印证了，这样印证到很多的时候，哎，那个最后应该就是他了，可是最后又不成啊！我又碰到这种人，但是这个更厉害，这个另外一个领袖呢，就是你们两个就是夫妻，哎，又配成了，就结婚了。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在结婚之前你怎么寻求，我都很难确定神的心意。但是你们两个如果真的结婚，那我就知道那就是神的心意了。虽然是被人乱点鸳鸯谱点出来了，那你也只好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说嘛，神所配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像这样的祈求祷告，你再相信得着，你绝不疑惑。但是这样的祷告不会能成就的，因为不是照着信心祈求。但是我们的困难就来了，那我们就算是为了凭着信心祈求，就算是没有违背神的教导啊，比方说这个他讲说你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很简单，我们宣道会有一个规矩，就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一并祷告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不是太多人会相信这个病可以得医治，因为可能跟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发现确实有人祷告了并没有得到医治。那像这样祷告也不违背神的教导，而且还甚至某种程度上符合神的教导的时候，那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要祈求求得着就一定得着呢？那顺便停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多人我们不太相信就是有这个医治神迹。那在国内家庭教会，你如果说你要去为人家祷告，哇，一堆人会排队的，排队让你按手为他祷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相信这个神会医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碰到两个困难，会碰到一个极端呢，是说神一定要答应，你不要疑惑，那你可以大声的宣告啊，大声的赞美啊，你甚至大声的你跳舞啊，一直说谎言啊，知道你心里有平安。那问题是到最后结果确实有的神没有医治呢，你怎么办呢？哎，这种结果反映出来就是你信心不够，或者你罪没有认干净，或者你里面的动机不纯啊。我就在想，我们谁在神的面前动机可以纯正呢？主若追查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神有主权，我们不能强求神，对不对？非常对。可是你仔细审查一下，神有主权，不能强求神，你仔细审查一下，我们里面真的那么相信神会医治吗？我们里面没有疑惑吗？而且我们会不会把这个变成一个借口呢？以至于不敢为他实实在在的祈求呢？那什么叫对神要有信心啊？耶稣讲说，二十七节说，你们当信服神。什么叫我们对神要有信心？那第一种极端我见到的比较多的啊，比较感性的啊，或者说比较灵恩倾向的，那你看第一种极端比较感性的啊，你一定要宣告，你一定要让内心里有平安，好像有平安你里面就信心就定下来了。那第二种极端比较是理性的，比较像我们这个北美这个地方，神有主权，反正没有医治，我们心里也心安理得，哎，反正神有主权。那我自己个人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那时候你们也知道，我的血管不行了，病了。那在香港查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哦，反正你中风了，而且这个脑血管堵得很厉害。那时候呢他还建议我要做这个脑血管搭桥手术。那我这边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也寻求神啊，很多人也替我祷告。那我碰到了不同的人，都碰到了有这个比较灵恩倾向的，他还说你祷告啊，宣告，哎，为我大声宣告，大声赞美，大声祷告啊，为我抹油，哎，大家都在祷告，我自己也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也让我说认罪，审查自己的罪。然后我说我心里真的爱主，如果从我感觉来说，我宁可让这个病在我身上， 我也不愿意去犯罪。我说我有时候常常犯罪，不是说我行为上犯罪，而是心思意念上的犯罪。我说我宁可心思意念上都不要能够不犯罪。今天我知道这个是一辈子的征战，心思意念上不要犯罪，让这个病留在我那里。他们就说你假谦卑，你跟神做交易。这个确实啊，你说我真谦卑还假谦卑，我确实有假谦卑的成分，这肯定是有的，你知道吗？你跟神做交易，你要说一点都没有也确实是有的。你这个东西你就审查你的动机，你再怎么认罪的时候，如果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救药的，是绝对没有的，这个点我是很肯定的啊、哦。然后呢，有比较理性的就是说，神把你派到中国来，他怎么会让你死在中国？可是我记得我2005年的时候，我跟那个跟芝加哥有个老传道人，我问他说，哎，我想去中国，我打电话给那个老传道人，那老传道人第一句话就跟他说，哎，如果神让你呼召你去中国死在那里，你去吗？哎，他就是这么问我的。然后有人说他呼召你到中国来，怎么会让你死在中国？哎，我这个人是非常理性的，我马上就想到说，那圣经里面不是神派摩西去埃及吗？是吧？哈，神再三劝说，最后把摩西说服了，去埃及了。啊，神都慌怒了，你再不去，我打你了。哎，这摩西去了。哎，你看圣经里面有个非常难解的经文，你有没有看到？摩西去埃及路上，神要杀他。我跟你讲，我们面对的这个神实在是太伟大的神，是我们理性群境理性想不明白，是我们使用我们所有的感情不能够完全体会的神。这个神超越我们，太了不起。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懂，就是不懂啊，只能降服在那里，你没办法把神定死在那里。但是我祷告，我也盼巴不得我的感性上，我希望，哎呦，我能够好像有个妄想，有个幻想，有能够催眠，能够有个什么征兆让我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我去想说我能够耳朵听到一些神的话语，或者是我眼睛看到一个什么意象，或者圣经给我一个句，或者是人给我一起祷告的称许，或者是环境开路，希望能够明白神到底在这件事上怎么带领。什么叫凭信心去祈求？后来我祷告，哎，我就觉得自己心里有感动。我说，你感性上的妄想、幻想、催眠、迷信、征兆，这些等等东西，怎么能够跟圣经上清清楚楚的教导相比呢？你为什么去寻找那些东西，而不去看圣经上清清楚楚、明白明白的教导呢？然后我们理性上要想说，哎，我耳听到。眼睛看到一个什么的字句上能够圣经给我一些精解，人的称许，环境开路。我当时想说，我里面的感动就是，你为什么不在任何的情况下直接了当去顺服和信靠神呢？你觉得他给你一个环境开路，像我这么理性的人，今天突然这个精解冒出来一节，我会怀疑他的。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敢信那个东西胜过信圣经自己的教导吗？圣经教导我们去顺服，去信靠他。圣经教导我们，那注重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会不去找这些东西，去找那些外面的东西呢？所以什么叫凭信心对神有信心呢？我觉得信心就是你顺服神清清楚楚的命令，你信靠神清清楚楚的应许，其他的不懂就不懂，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论是感性还是理性，如果不是以神清楚的教导，圣经清楚的教导为根基，感性的人就会变成迷信，理性的人就会成为小信。那可能我们在北美比较多的是理性的，我们会小信。你知道我们在理性，可能我们都理性不过那个叫 C.S. 路易斯这个人。你有没有听 C.S. 路易斯？他写了很多小说，很好玩的，《纳尼亚》就是他写的，很了不起。 C.S. 路易斯去碰，我不知道碰到是谁，是玛丽特丽莎还是碰到谁的时候，那个人直截了当给他指出来，他说 C.S. 路易斯，你想用你的理性完全明白神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个圣经的教导为根基，你感性的就成为迷信，就像那个讲啊，我再信啊，我今天降灾下来，你到山上去，真的是迷信啊。我们理性的就变成借口啊，我小信，最后不信神有神迹。所以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讲说，他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他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在一些五旬节经灵恩教会的聚会当中，有一股不敬虔、没有敬畏的欢乐。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去了香港参加非常大的这种灵恩的大会，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要唱要跳要弄，然后他讲道很少，也没有那个题目，也没有安排，他一上来就是唱歌，唱歌非常的好听，非常优美，他们的敬拜非常的好啊，非常感动，而且唱小敏的诗歌非常感动，大家唱，然后大家要唱，又拉着手啊，又摁住肩膀在那个会堂里面弄来弄去，像我们以前小孩玩游戏一样的玩火柴啊，然后到走到台前，哇，大家挥舞。我这个人比较理性，就是比较喜欢听到讲道嘛，我就坐在那里，我看他们，我说神啊，难道就我一个人这个样子吗？哎，我仔细看看，12000人参加，也有几百人像我那样坐在那里都不动的傻瓜一样。那到后来他敬拜歌词也没有了，到最后的时候歌词也没有了，然后那个音乐也没有了，然后那个讲道更没有了，他只有鼓声了，咚咚咚咚，老是这样的。哎呀，我说主啊，我来这里这个好啊，老是坐在那里也挺不舒服的，然后那个大夏天那个大会堂的空调开得非常的凉，冻得你直哆嗦，然后我就说主啊，我也起来动吧，他咚咚，我就跳广播体操，小时候做广播体操，一二三四，跳，然后就好舒服啊！我说神啊，原来是有你有美意的，你知道吗？你那么冷的地方，你再跳一下广播体操，随着鼓声咚咚咚咚，哇，好舒服！我说真的开放一点，我们心开放点，我不是论断人家的好坏啊，但是我就说在那个地方我就跳，然后我看到边上两个人坐在那里不动。哎，我说您不动了，你怎么不动了？那说那也没有什么，这个敬不像敬拜。我说你跟我一样嘛，跳做这个广播体操嘛，做这个嘛，你看多舒服啊！所以就是在那里你会看到说，好像是那种没有敬畏的欢乐，你知道吗？这我今天早上跟我老婆讲，哎呀，我这个讲道常常走歪掉。我跟我老婆讲说，我经常读到那个阿摩斯书第四章，阿摩斯跟以色列说。Prepare to meet me， 神这么讲，准备好来见我。我老婆就说，哎，也可能神要给他说什么话语啊，要听。我说不是啊，你上下文看，那个神讲说你准备好来见我的意思就是，我说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一个公司大老板不停地跟你讲，哎，你这个没做好，你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你一次一次都不听，一次一次都不理他，一次都不理他。那大老板说，你到我办公室来。那什么意思啊？你滚蛋吧！神对以色列人说：“你来准备好来见我，最后的审判，等死啊！”神这样讲的时候，哎呦，我们真的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到神的面前死啊，这个死的而且非常的惨。非常的可怕，所以神是让我们非常敬畏。以色列人每次见到神的时候战战兢兢，非常的恐惧。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毫无畏惧的随便又唱又哭又唱又跳，我你希望你我不是在论断人家。但是这个传道人也讲说，但是太多在主流福音派的教会当中，他讲的我们像我们比较理性的在主流福音派的教会中，既不坚诚既不虔诚也没有欢乐。那在灵恩派多少不虔诚还有欢乐呢，你知道吗？他不敬畏他还有喜乐还欢乐，那我们这个既不虔诚也没有欢乐，哇，真的是可怕，真的是可怕。所以让我们在 在主里面，让我们这个时候要信神，让我们的信心在主里面。当然在圣经的清楚的教导下面，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你的特殊带领是神自己亲自给你说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那我们知道的是神清清楚楚的带领。那有人愿意这样子过顺服神的生活，过顺服神的命令和信靠神的应许的生活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敬畏，就是我们祷告神，这个圣经里面再三强调的。但是这个是教导的全部吗？是这一段教导的全部吗？或者说是这一段教导的重点吗？那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 他加了25节，马太福音的话他没有加25节，马可福音加了25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里面没有。那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话，26节他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后面有个小括弧，我的圣经上有个小有古卷无此节，也就是有的古卷里面是没有这一节。那即使没有这一节的话，那也有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一节肯定是圣经里面讲的，而且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知道26节，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26节的话出现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的后面。我们背主导文背到就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知道原来阿们。后面两节就不背了，后面两节就是说，你们若饶恕人，天上父也饶恕你，你们若不饶恕人，天上父也不饶恕你。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们又碰到神学困难了。难道说天上的父饶恕我们是基于我们饶恕别人吗？我神学上得不出这样结论。我知道我们祈求神，我们求神怜悯的时候，神当时就饶恕了我们。但是我建议这样去解释，神既然饶恕了你，你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经历不到神的饶恕。你知道神讲，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欠了一个人几百万块钱，他还不起，他就求那个主人饶恕他。那主人说你免了。然后这个人呢，碰到另外一个仆人欠他几十块钱，他紧紧的抓住，你必须要还给我，要怎么怎么样。那主人就说，你怎么这么一点怜悯心都没有？我几百万都给你免了，你剩下那几十块钱你都不肯免掉那我也不饶恕你。这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怜悯，他先答应给你了，你不作为一个管道，不流通出去，堵住了，好像这个饶恕，这个恩典怜悯就不会从你来流过一样，你就经历不到。那这个还不是终点。那这里讲耶稣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这里我自己看，我的感动是，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想起人得罪你？我觉得说，你在祷告真诚向神祷告的时候，圣灵特别容易提醒你，你还有没有饶恕的罪。而且我也觉得，我们被人冒犯是常常有的事情，饶恕人是很艰难的事情。那祷告的时候，圣灵特别乐意提醒我们，你们没有饶恕人。那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叫我们去饶恕人。我有一次讲过说，我们国内有那个三头主义，这个我想你们都知道的，我们都常常听说一个中国人抵三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不如三个日本人，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人，我们中国来的人很难合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三头主义。三头主义就是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山寨王，你今天到我这个地方来，你要么投诚，要么就滚开，只有这两条路。那或者是山寨王，他围完以后，他就会说，这个此地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要从这里过就留下买路财。比较多的这样，当然教会好一点，我们是主里面的，但是呢也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山头主义。那有的是说神学看法不一样，我大概没有时间跟你们多介绍。 在国内会分三派，主要分三派，一个是加尔文派、林恩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叫福音派。我说我怎么回事啊？我福音派不是在美国，福音派包括加尔文跟林恩派嘛？怎么到了中国内以后，福音派只变成中间派？我有时候在想说，哎呀，很多东西到了国内以后就变味道了。就像我女儿到在那个学校读书，她的英文是非常纯正的，非常好的。那当时在那个学校的同学就怀疑她，你这个英文是美国的英文吗？不停的怀疑她，怀疑她以后，我女儿自己就开始怀疑了，就来跟我说，爸爸，我的英文是美国英文。我说这点你还要怀疑吗？别人应该跟你学，你应该说他们错，他反而说你说，我后来在中国待久了，哟，福音派、灵恩派，哎，我搞错了没有啊？这个好像福音派，我觉得福音派好像是包括比较广一点的嘛，以圣经为准叫福音派。所以国内就是很多这种事情，然后呢，团队就成了团伙，外面的人不可以来这里。所以最后我走的时候，两个月认识了一个很大团队的一对夫妇，他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不会有人接待他，因为你来我这个地方，你对我是威胁。我是个团队，你已经是有名的牧师，你来肯定对我威胁，你要干嘛，对吧？所以我这个人常常在国内被很多人接纳，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我的教会，我没有我的 ministry， 他们觉得我可以，所以他们为什么能接纳我，并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我没跟他们没有威胁，所以才这样子。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个人心中都有大大小小的山头。你听说过同行是冤家吗？我自己想我自己，就是说为什么我听到有人到这附近来支坛，我第一个反应不高兴。当然后来我认罪悔改了，我说神啊，有人来就高兴吧。为什么你没想到我们这里还有个北坛呢，附近呢，对吧？那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你看到别人的事工兴旺的时候，你真诚的高兴吗？你看到别人小组兴旺的时候，你真诚的为那个小组高兴吗？在同一个宣教队伍里面，你真诚的赞赏别人而不自夸吗？你到外面去报告的时候，你不夸大其词吗？然后别人给你奉献的时候，你眼睛不看着那个金钱吗？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需要对付的东西。那即使你没有这些，你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呢，你不舒服，你不舒服的怎么办呢？你凭爱心说诚实话吗？你真诚的赞赏别人吗？我发现说真诚的赞赏别人是那么的困难，而严厉的指责人家的错误，然后怀疑人家动机，然后再论断人家的别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看到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坏，而是我们真的那个有山头主义，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东西变小，把别人的问题扩大。我记得我要走离开中国的时候，最后一年，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立志，也可能是我自己立志吧。我老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自己立志就是心平气和的讲诚实话。我讲诚实话很容易啊，你知道吗？哇，指出很多人的错来。我讲诚实话，工程师就是常常会找问题的，然后问题找得很清楚。但是心平气和我就不容易了，我非常的不容易。哎呀，我看到这个人不喜欢他，有意见，我跟他说你就事论事嘛，你不要就事去对人嘛，你把罪跟罪人分开，其实你分得开吗？对吧？你看到他有罪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人，你分得开吗？而且有纠结的时候，你越看那个人，你越想那个人，纠结就越紧。你说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吧？我不见你，你想把他忘却掉。你坐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提醒你了，你不是办法。然后你说我要往好处想，反正要好处想，大不了神有一天会审判他。其实你心里很痛苦，我可怜你，哇，你心里非常气，愤愤不平，根本不是办法，无法去掉。所以耶稣把我们圈到这里来，他说你要信神，你祷告的时候你求什么， 只要你信得着就得着，虽然你觉得那个那么困难，山都可以移到。我们只有来祷告，把我们里面的心中的山头给挪掉，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你要信能得着就能得着。当然这个地方饶恕，我再讲一下饶恕，饶恕不是和好的意思，饶恕并没有要求你和好，饶恕的是等于你从心里释放掉了这个人，你不再对这个人纠结。但是呢，因为和好是双方的，那相害是彼此的，饶恕是单方的。但是饶恕总要做到，就是说我随时就做好和好的准备。虽然我饶恕了，不再计较你，但是如果对方来向你认罪，向你说我对不起，请你饶恕我，你就要做到跟他和好。他如果真诚的认罪，甚至我从耶稣的话里面来看，就算他不是真诚的跟你认罪，你也要做好和好的准备。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讲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耶稣这个地方是不是夸张了？一个人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那我们马上就说你不是真的悔改吗？对不对？然后我也不会说我七次饶恕你，我就变成傻瓜了。你这个老是这样子怎么样？但是耶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你就必须做好跟人家和好的准备。那谁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就觉得这段经文的最最重要的地方，我就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饶恕，我们心中的山头要挪掉，你信，你祷告，你祈求，你信他必成，就给你成了。可能不是这么一次两次，但是你信一定成了。所以如果你是感性的，你会大声宣告的，大声赞美的，你可以为这件事大声的宣告，大声的赞美，跳舞，让心里有平安，说神，那我一定要饶恕他，如果我不能够心里有平安，我就不停的跳下去，不停的赞美下去，可以的。因为这是神清清楚楚的应许。如果是你是理性的，你就说神你有主权，那你不要找借口，我一定要交托，我绝不逃避，我也绝不放弃，他一定能成。有人这样祷告？有人这样相信神吗？如果你这样去做，我自己也努力这样去做，这个心中的山头必然会被挪去，我们一定会经历到那个难以置信的出人意料的平安，而且我们会感到一种对神的无比的敬畏。主啊，我这么不配，我这样的人，你居然愿意答应这样的祷告，你居然愿意做成这样的事情，你居然愿意和我同在，你会从心里涌出来那个又敬畏又不配，可是却实实在在的喜乐，是世人夺不走的喜乐。我深信这一点，因为耶稣如果不把这个能力给我们，他就没有理由命令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要合一，以至于他的名可以传扬出去。好，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祈求，我们信你的应许，虽然我们信不足，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北坛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我们决心向你祈求，也深信心中的山头必要被挪去，我们愿意饶恕了。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和好合一，叫众人，叫这个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是你的门徒，耶稣基督的爱就此传开去。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